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在一起来交通思想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最后两章的经文，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生命记》来认识你，来在当中啊，在真理的道上，更从你那里得蒙福。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开始先把这两章读一遍。啊，我们请四位帮我们读。
摩西祝福各支派。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愿旅店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论利未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
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巅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迦啊，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论迦德说：使迦德扩张的应当颂赞，迦德住如母狮，他撕裂绑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使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
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亚，你主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有里。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愿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 人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第一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龙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摩西从摩押平原上了尼波山，就是上了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就是基列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之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那平原，就是中宿城耶利哥的盆地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让你亲眼看见了，可是你不能过去到那边。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死在摩押地，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山谷里，只是直到今日还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摩西死的时候已经120岁，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的精力也没有衰退。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然后为摩西手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身上，就充满了智慧的灵，以色列人就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行了。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差遣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以及他的权力行了一切神迹和奇事。摩西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行了一切大能的事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这两章。这两章的经文最后是摩西最后给以色列人用一个祝福的话。那么摩西跟他以色列的先祖雅各一样，在最后的时候都对他们的每一个支派讲话。所以摩西在这边呢，是以好像是一个列祖的一个位置一个位置来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话。那么第二节呢，他就讲神从西乃来，从西尔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这是表明说他们在旷野的西乃山的旷野的时候，那么看见神在当中从天而降，那么呢从他们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有万万的使者跟他来然后向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用来形容律法是一个烈火的律法。所以烈火的律法就表示说上帝的律法像烈火一样，那么呢人在当中呢是不能够违背的，也在当中会被烈火来一方面来说火中的一个洁净一样。所以在当中摩西向以色列来讲，那么上帝用他自己的所发出来的律法来向百姓来显出他自己，然后众圣徒在他手中坐在他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所以律法就成为雅各会众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人非常要紧的是上帝在整个从摩西五经这边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的话就是律法，就是律法。那么律法是神的话，那主耶稣在有告最后有讲，他说我来到世上的时候，主就讲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这个是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要成全。主讲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律法是一个烈火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讲，无论何人废去这律法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在天国里要称最小的。 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律法的本身是上帝的话，所以律法的本身啊，不会因为福音而废去，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而是律法是被基督来成全的，被基督来成全的，所以使基督所成全的律法，那么要归在属基督的人身上。好，那这个部分呢，我多讲一点，我跟你们提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讲到说啊，我是羊的门，我是羊的门的时候，耶稣有讲，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所以以色列就是那一群羊，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个律法是没有门的，律法没有门，意思就是说人都在律法底下，都在律法底下。那么人都在律法底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律法的权势之下。那律法呢，是使我们啊被定罪的，被定罪的。所以律法的目的是，第一个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律法，我们都在律法底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第二个，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这个是罪人的，怎么样可以从啊这一个律法当中有门可以出来。那耶稣就是这个律法可以出来的门，所以他把他的羊从这个门带出来。那这个门我们就称它是救恩之门，救恩之门。所以以色列人呢，所以律法，所以以色列人面对律法，保罗说啊，以色列人是等那一个啊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等基督来到。所以律法啊，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律法我们在基督里，那律法就已经被成全了。意思就是啊，我们不在律法底下被定罪，我们乃是在律法底下得着啊，律法所带来的应许，哦，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看啊上帝的话的时候，就会成为应许，因为已经做成了，那做成就有应许。好，我用一个例子讲，比如说律法讲你们要孝敬父母就可以得福，在世长寿。那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个孝敬父母，那我们就得到这个孝敬父母的应许。那律法的 总归呢，就是爱神跟爱人 两个。那基督为我们做成爱神跟爱人，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爱神跟爱人。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所成全的律法归算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将基督所做成的律法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借着信与基督连结，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那就表示说我们要回到那一个跟基督的连结上。当我们跟基督的连结，那么在他的里面，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成全了神 给我们的吩咐，那为我们成全了，所以呢啊，那个恩典就临到我们，所以这是我啊。我们一直要这样思想，当圣经说要我们怎样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因为耶稣会帮我们做成，我们如果只看我们自己，我们会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来，我们不可能做到，那我们不可能，这也实在话。但是在基督里，基督归给我们。所以在这边呢，摩西在第四节已经讲律法成为雅各会众的产业，所以很产业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祝福，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以色列人可以从律法当中啊，那么得到祝福。但是呢，啊，以色列人在律法当中呢，后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们就变成没有祝福，反而被律法来定罪，律法来定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律法的本意是要他们去信的，去信， 所以我们曾经讲到前面摩西有讲，你不要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你不要说谁去我们过的海去取下来啊，可以使我们听见遵行。他说律法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就可以遵行。意思就是你只要信，只要信，所以律法是为了信啊，是为了信啊，然后做预备，也是为了希望摩西也是希望以色列人可以信，这是上帝的话。好，那么第五节，百姓的众首领跟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那么神在耶稣伦中为王。那上次我们有讲到耶稣伦就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意思，代表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归为正的人，归为正的人。好，所以这边开始摩西就要为这个支派来祝福。首先他祝福流便，他说流便支派存活不至死亡，但是他愿他的人数不至稀少，就是他仍然希望他在以色列当中仍然能够蒙上帝的恩，虽然在当中他们会有悖逆的事，上帝的恩典仍然在他们当中。第二个，为犹大祝福，对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所以犹大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求神听犹大的祷告，听犹大的祷告。第二个就是当犹大在征战的时候，求神帮助他，使他得胜。好，所以表示说犹大这个支派在以色列当中常常有机会居首位，带领以色列民做征战，也有机会在当中为以色列人求恩典。所以这是犹大的一个这个族的一个特点。第三个是为利未祷告，利未他写的最多，因为利未这个支派他是一个特别的支派，跟约瑟一样，利未这个支派是服侍神的支派，所以摩西在这个支派讲最多。第一个他讲到利未你的土民，神的土民跟乌灵都在你虔诚人那里，所以他希望利未人一直知道他们承接的使命。利未人承接的使命就是能够在上帝面前代替以色列人求问。我们讲过乌灵跟土民就是利未人承接祭司的角色，在上帝面前求问，所以他要一直有虔诚人，所以这样子可以一直在上帝面前求问。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乌灵跟土民就不见了，那利未人也不知道怎么使用了。好，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玛撒城试验他，米利巴水与他争论这个玛撒跟米利巴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曾经在这个玛撒跟米利巴这里呢，这边讲到的并不是只有利未人。那玛撒这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那边因为没有水，那么就在那边吵，那么呢这是一个这个没有水，他们就口渴，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安营，那么他们就跟摩西争闹说，我们没有水喝，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这个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然后他们就很生气，那神就跟摩西讲，你就拿着手中的杖，那么就先前你击打河水的杖到河裂的磐石那里，那你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所以这就是玛撒。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所以这边讲两件事情，就是这两个这两个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 同件事情，玛萨就是试探、哦、那么呢、啊、米利巴就是争闹，就是人在这个环境的、啊、艰难当中呢、啊、艰难当中，那么呢就来到上帝，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或者来到立位的面前，那么就抱怨抱怨，因为人在试探里面啊，试炼当中就不满、啊、因为得不到自己所期待的，那么在当中就会有争闹争闹。那么这个本来是以色列人发的，那么是当时是针对摩西亚伦来的，那、啊、摩西在这里告诉立位人，以后他们就要站在这个位置，当以色列人他们有期待不能满足，或者他们生活上有艰难有困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抱怨，那抱怨就会来到什么，来到立位人这里、哦、来到立位人这里、哦、所以呢立位人要一直知道他们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难处、哦、承担这样的难处、哦、好。然后第九节就讲到、哦、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因这是因立位人遵循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一段话讲的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拜这个、啊、拜这个金牛犊，摩西下来的时候问说谁可以站在他这一边的时候，立位人就站在他那一边，那立位人站在他那一边，他们就要杀自己的支派的人，在自己的支派的人，所以神就拣选了立位归自己。所以摩西用这一节来告诉他们说，立位人要一直知道他们要把上帝的上帝放在他们自己的亲族之上，在亲族之上，亲人之上，这是第二个。再来一个，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前身的燔祭献在你坛上。所以立位人要代表、哦、代做代表，就是神话语，把以神的话教导以色列人，也在代表献祭、哦、代表献祭。所以十一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立位是侍奉神的支派，是归代表以色列人归给神的，所以摩西为他们祈求，让他们、啊、虽然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产业，却蒙神赐福，让他们办理神的事都能够得着神的喜悦，让他们在一切、啊、对他们攻击跟恨恶他们的当中、啊、他们都能够顺利的走过。好，所以我们先看到六七八这三节、啊、开始的一个为、啊、第一个、啊、吕遍支派祷告，一个为犹大求祝福，一个为立位、啊、立位讲的我刚才说的特别的多，就是因为立位、啊、所占的位置。这当中呢，少了西缅支派，少了西缅支派。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啊，这一个雅各的太太利亚，第一个生的是流便，第二个是西缅，然后利位，然后犹大，所以少了西缅啊，西缅这一个支派。所以你看，十二个支派里面，他少了啊，少提到西缅支派啊，少提到西缅支派啊，这个。为什么会少提到西缅支派？这是一件、啊、一个要思想的。因为西缅支派呢，摩西在这边没讲他们，没讲他们，西缅支派不见了，摩西没有讲。然后西缅支派呢也很特别，不仅摩西在这里没有讲，你到了启示录的七章七节，西缅支派还是出现，这边没有讲，但是启示录的时候有出现，到最后还是有出现，但是摩西在这边没讲、啊、所以这边在摩西为什么没有讲他们， 因为这可能也是一个对西缅支派非常重大的一个提醒。因为西缅支派原来的人数在出埃及第一次数算的时候有59000人、哦、有59000人，但是呢到这边只剩下22000人、哦、22000人。所以西缅这个支派本来是一个人数算是非常众多的支派，但是呢突然之间到了40年旷野走完了以后，其他的支派人数都微微的增加，或者也没有太大变化、哦、可是西缅支派却减少了一半以上，从59000升为22000。所以这显然摩西对这个支派没讲话，是希望，应该是希望他们在当中啊要有很深刻的一个反省。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西缅这个支派一直到走完旷野的时候，他逐渐的跟这个犹大的支派啊融入在一起的、哦、融入在一起的，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啊犹大支派所照顾的一个支派。所以这个西缅就变成一个小支派，小支派。所以到四世纪耶稣亚死了以后，那么呢啊犹大要去取他得为业的地的时候，他就跟西缅说，你帮我，下次我就帮你、哦、所以表示说西缅支派啊逐渐的啊在他还在，可是就在犹大的支派里面。好，这是一个特别的，但是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思想，就是说哎，西缅这个支派啊为什么在这个啊整个历程当中啊逐渐的在当中哎这个支派啊逐渐的在当中缩小、哦、那每一个支派都被上帝的带领，但是呢啊来到这一个啊这个40年走完之后，那么啊西缅支派就突然之间就在当中就缩小了、哦、缩小了。好，所以这边啊我们也可以看、哦、可以看到啊这些特别的地方。再来12节啊论到便雅悯、哦、便雅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雅各最后一个孩子，所以他说耶和华所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哦、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所以这里特别提醒便雅悯这个支派，那么呢一定要啊让自己一直成为一个蒙神所爱的支派、哦、在他所行的事上总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蒙神所爱的支派。那这个部分呢跟当年雅各在提的时候啊，雅各在提醒的时候，那么呢啊不一样。雅各在提醒的时候是说，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就表示说便雅悯这个支派在当中总是有征战的精神。但是呢摩西这里希望他们这个支派能够安稳啊，不要啊一直在当中啊与人相争、哦、那这是一个便雅悯支派。那之后我们会看到便雅悯支派啊这个支派在啊以色列当中、哦、啊变成一个啊非常重大的事、哦、啊非常重大的事。这个重大的事呢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啊差一点点灭族了哈、哦。这个是在四世纪最后的时候，因为基比亚的事件啊，以色列人战败了。基比亚啊的事件之后，便雅悯啊25000拿到的勇士都被杀了、哦、所以整个支派啊几乎被灭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哭，才发现说一个支派几乎被他们自己人给杀了、哦、最后只剩下600人、哦、啊，所以这个支派。啊、一直是在当中、啊、比较凶狠的支派。所以摩西在这里希望为他们祷告， 让这个支派可以安居，可以平安啊，不要总是在当中啊，总是在当中啊，在当中很容易跟人家起那一个冲突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祷祈求啊，对便雅悯的支派。好，再来十三节是讲约瑟的支派，他说约瑟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好，在这边呢，他把马拿西跟以法莲都归到约瑟，因为约瑟生的这两个儿子啊，归给雅各，成为两个支派。那么他一直提在这个祝福里面，一直要提醒啊，约瑟的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提醒什么？提醒他们是一个长子，一个是长子。十七节说牛群中头生的，他是长子。那么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啊，本来是啊吕便支派的，但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长子的名分被约瑟就归到约瑟。那我跟大家交通过啊，长子就是一个得胜者，得胜者在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约瑟是一个得胜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呢，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那这个我在启示录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讲，启示录七个教会，神都呼召人基督徒做得胜的，做得胜的，得胜的是一个非常要紧，因为得胜的就是长子，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长子的聚会。所以这边呢，就告诉这个约瑟的两个支派，他们要记得他们是神选中，他们是牛群中的头生的，那神给他们能力，给他们力量。所以后来以法莲这个支派在以色列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支派，重要的支派。那么他也是一个蒙福的支派，所以摩西就在这里讲，他得地天地里所藏太阳所得，用这些来讲说他得了神所赐各式各样的福分，各式各样的福分，天上来的啊，地里产的，太阳晒熟的美果，月亮养成的宝物啊，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其实就是讲一个约瑟，你要记得你是长子，那神把很多的祝福，特别是明显的隐藏的都归给你，所以他要知道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与弟兄迥别，与弟兄迥别，也就是他也只要自己记得他自己是跟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你要知道自己要能够分别，你不能跟其他人一样，你要要求自己有一个更高的把自己归给神，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总是知道自己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子孙，而且要把自己更加的严肃的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他们要效法约瑟。约瑟他上面有十个哥哥，但约瑟把自己分别出来，不跟他哥哥们一样。所以这边摩西有暗示，也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要继续成为一个蒙福的支派，那么他们就要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在 所行的事上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蒙神所赐福的。所以人不能够在当中 啊、被自己的喜好甚至私欲所胜过、哦、不能被自己的喜好、被自己的私欲、被自己的肉体所胜过。那么约瑟一定是一个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很快复习一下约瑟。约瑟在小的时候，他就不跟哥哥们一起做那些不好的事，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么呢，他总是能够、在当中、去体会什么是对的，然后呢，也在当中得到神的启示，也能够放在心上。那么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也能够急速的脱离，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做这些事情得罪神，所以他是一个内心里面总是有神的人、哦、总是有神的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然后神给他一些困境的时候，他总在当中能够在那个困境当中顺服神，从困境当中、啊、蒙神的眷顾，从困境中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得胜的，不被环境所胜，不被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所胜、哦、那么、不被这个、外面的诱惑所胜，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从约瑟身上学习做一个得胜者、哦、环境我们不能够被环境所污染，总要从环境中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私欲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能够逃，总是要能够逃、哦、不要被他所绑住。我们总是能够在这些的征战当中靠着主能够出来，不要落入这些的捆绑当中，这样子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瑟、摩西告诉他们，天上的宝物甘露给你，地里藏的泉水给你，太阳月亮来的上古之山，山至圣的，就反正明的也给你，暗的也给你，就用这个来表达说你可以得到福上加福，满满的祝福。但不要忘了刚才我跟大家提醒的，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迥别的，分别出来归神的人。好，十八节讲到西布伦，西布伦、就提、祝福他、可以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在帐篷内可以快乐。所以这两个支派讲在一起，就是你出你入，神就使他们成为蒙福的两个支派、哦、那么他们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所以他这里就暗示了这一个、这两个支派将来他们很可能呢，很可能跟这一个啊，跟这一个外邦人啊比较靠近的生活啊。然后呢，他们从海里、从沙中，表示呢，他们很可能是啊，在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上头啊，因为像西布伦是靠海边，所以他可能从海里啊捕鱼得着顺利。那以撒家是靠内陆，可能是靠这一个啊。他在这个畜牧上得着一些好处、哦、所以摩西用这个象征来讲到说，他们、在所住的、地方都可以蒙福。那么将列邦招在山上，很可能是他们、可以对、周边的、人带来一些、好的影响力、使他们能够在当中、能够成为在、这些列邦中成为一个见证。他二十节讲到这一个迦得，他说迦得可以扩张像母狮、哦、他、非常强而有力、非常强而有力的、用这个来讲到迦得、哦、迦得。那么呢、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头一段就是最好的、哦、最好的地、哦、然后呢、在那边有设立立法者的、设立律法、律法者的份存留、哦、那么最设立律法者呢，就是那些、首领存留的份。 那么他们在当中施行神的公义跟典章，所以也在这里呢强调啊，加德这一个支派啊，他们将来得到一些好的利啊。那这边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加德的支派啊显出他的这个啊强而有力的啊作为来，比较历史上没有看见哈。但是在这边，摩西有为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来施行神的公义，施行神的典章。但是我说的，在历史的文献当中，我们啊没有看到这个特别的地方。那加德这个支派呢，啊，当时被分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所以啊，在圣经的记载上没有，历史上也没有看见。但的支派是在巴山，巴山是一个好的牧羊的畜牧的地方。那么他们可以在当中像小狮子，也是一个用这个来祝福他活泼有力。那么拿弗他利是得恩惠得福，他可以往西方跟南方里面就将来所分给他们的地当中去蒙福。那么亚瑟是一个能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弟兄的喜悦，把脚站在油中，油是讲橄榄油，就表示说他们得到很多的丰富。然后他们的门栓是铜的铁的，就表示他们在当中能够强而有力的保护自己。那赐福他们，你的粒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那亚瑟其实他是在北边的地方，北边的地方常常受到北方来的攻击，所以呢，在这边摩西希望他们能够依靠神那么呢如果他们能够好好的依靠神，他们就可以在当中得着神的保护，神所赐的力量，然后呢，在当中能够坚定。好，所以摩西就为了这十二个支派祝福了记得少了西缅的支派西缅的支派。好，那么这个二十六节他就在讲耶稣伦，就是对所有的以色列讲没有人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所以他在提醒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就是向他们显现，那么使他们能够看见神那样荣耀的降临。那神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摩西在整个旷野的四十年的经历之后呢，他有几个特别的领受。第一个是我们人都有的领受，就是神是在一切之上，这个是我们都可以领受。第二个领受比较特别，第二个领受就是神成为我们的居所，神成为我们的居所，这是一个特别的领受。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看摩西的这一个领受。二十七节，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所以摩西在这边的第二个领受呢，就是神成为我们的居所。好，那我们看一下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呢，如果我们回头看，看摩西的时候呢，我们看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翻到了我来读第一节 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居所意思就是上帝，你成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我们的安息之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其他的人当中，我们没有看到比较强调这个观念的。但是摩西呢写诗篇的时候，他强调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神你成为我们的居所。那么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么他讲到这一位在创世以前，那么也是永远的神的时候，他却说这一位永存的神，永存的神，创造万有的神，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居所。所以这是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讲到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家，这神就变成我们的家，成为我们安息的地方。那么第三节讲，那么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人回家，回家。所以你看，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要使世人要归回，归于什么？当然不是叫我们归于尘土，你使人归于尘土是用这个来告诉人说我们要归回，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是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要归到神那里的，归到神的那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非常短，像已过的昨日，我们所经历的好像水就一冲过去就没有了，我们就像草一样，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当你走过的时候，就好像早上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但是人生的路径上充满什么？第七节，上帝的怒气跟愤怒；第八节，人的罪孽跟隐恶；第九节，我们人生都是在上帝的这个愤怒当中，在自己的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度过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你去想生命的处境，许多时候是这样，特别当你难过的日子，当你生气的日子，当你不满的日子，当你不顺的日子，那么这些就会涌现出来，人生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那么第十一节，这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要回，要回，不要再自己在外面游荡。所以耶稣讲浪子的比喻，其实我们都是浪子，我们都是浪子。那天父在等我们回家，天父在等我们回家。所以人是什么？人的心要回家，知道吧？人的心要回家，人的心不要在外面游荡，因为我们心在外面游荡，我们会耗尽所有的，我们会一无所有。这里有讲啊，人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在世上得了一切不能带回到天家，只有我们的心回去了，那我们的心如何？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能够有智慧的心，十二节，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要有悔改的心，十三节，要悔改，要得到上帝的慈爱，要得到上帝来的喜乐，我们所做的要能够得着上帝的荣美，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一定要能够思想上帝在做什么。上帝要我们，要让我们，要我们知道他在呼唤我们，要我们回家，回家。那么回家的意思就是回归到他的安息里，安息里。所以下面那一章，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我们的心要归回到安息。所以这就是以前我们读希伯来书讲到，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 进入到安息。所以我们神是我们的家，我们是神的殿，这是雨罗在这边问，那两个怎么调和？我们的心重点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让主居首位，我们就在神的家中；我们的心不让主居首位，我们就离开神的家。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作王，那我们就在神的家中；如果让圣灵担忧，我们就离开神的那个家。所以我们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一个。所以摩西人在旷野，但是他却想到，我人可以在旷野，可是我的心可以在神的家。记得哦，我们基督徒身在旷野，这个我跟大家交通过，你身在旷野，心呢？心可以在，心可以在神的家。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现在处在旷野，对不对？但是旷野有什么？有会幕，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一方面，我们对我们属灵的教导就是，我们虽然人处在这世界，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上，但我们不属这世界。那我们属哪里？我们属基督。那世界会有什么？世界会有很多让我们在当中心里愁烦的，劳苦愁烦的，但我们的心却要在基督里得安稳。所以这就是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再回到这里讲，永生神是你的居所，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就是神用他自己大能的手使我们安稳。记得哦，我们常常以为神大能的手是对付仇敌的，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啊，我们最大的难题是心，知道吗？你能不能叫你的心安稳？不能，只有上帝可以，知道吧？只有上帝可以。那么只有神可以叫我们的心安稳，知道吗？就好像一个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得以安稳，因为他有那一个温暖的手膀臂来怀抱他的孩子一样。所以这也是神，神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摩西在走过旷野的时候呢，他经历到一个上帝要用他来做一件要紧的事，这个要紧的事就是将来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世上的日子一个表象就是在旷野的日子，我们一个世代在旷野，就一个人生在旷野。所以基督徒现在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所过的日子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旷野。但旷野我们的心却因为有会幕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得着安稳。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在学功课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神，我们就安稳；什么时候我们又有缺乏了，我们又口渴了，又没有水了，我们又觉得这些食物已经吃太久了，都一样了，我们在当中，我们的心常常是最艰难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常常忧闷，常常烦躁，常常不安。谁让我们的心得以安稳？那是需要靠上帝的大能的。好，所以二十八节他说，以色列可以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切供应从神而来，我们一切的赏赐从他而来，他是照顾我们，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怕拯救，他是保护我们，他是使我们得胜的。所以摩西用这些话来提醒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又开始，我们就回想一下 整个从啊，我们读的出埃及，然后啊，就直接啊，到这一个生命记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当中要思想，要紧的是上帝要我们学什么啊，要在当中帮助我们什么啊。我刚才讲的一个很要紧的，从摩西身上我们啊经历到一件事情啊，经历到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啊，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只要我们有一个心总是思念他，神照着他的时刻，那么呢啊，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这是一个我们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神用各样的啊情境都在塑造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使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成为他可以用的。第二个啊，我们要记得摩西是神什么样使用摩西，神怎么样使用摩西，那么摩西认为自己啊能不能够胜任这个使命，那我们可以看到40年前摩西是认为自己完全不可能，完全不可能。40年前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左口笨舌，就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啊为神做什么的，对不对？神却呼召他哦，所以神说你拿你手中的杖，那么你手中的杖就会变成神的杖哦。那么不是上帝把权柄给你，不是上帝说你手中的杖你就拿这个杖，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跟一个木头的杖一样，平常就是拿着这个杖，但是呢你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使命，你手中的杖就变成神的杖，神的杖。那神的杖是什么？就是上帝要借着我们这个平凡的人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器皿，来彰显出上帝自己的全能来。这个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人以为说上帝给我这个权柄，我拿个这个权柄来做事，不是的，不是这样想，这样想我们就变成什么？你有看到摩西使用上帝给他的权柄在那边发号施令吗？到目前为止你看不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上帝吩咐他什么他照着做，对不对？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做一个啊认识神的人，我们本来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当我们自己蒙神的呼召，把自己交给神了以后，我们就变成神手中的贵重的器皿。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啊，人若自洁就做贵重的器皿，对不对？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记得我们啊，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好，我们现在手里拿着上帝的杖，我们大有权势，大有权能。不是的，这个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在用，不是。我在讲，我们就是一个平凡的器皿，知道吗？我们就是一个平凡的杖，但是这个平凡的器皿，手中拿着平凡的杖，当我们要归给神用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这个平凡的人彰显出他全能的作为来。所以摩西在这边要以色列人知道，那么神做的所有的事情，人不要看到的是那一个神的管教，神的惩罚，如果这样子就可惜掉了，因为神所做的事情都因为上帝的慈爱。所以这里讲到，那么呢他疼爱百姓，从这一节出发的。第二节说他传出烈火的律法，第三节说从他的爱百姓，而是疼爱百姓。神一切作为在他的子民身上都是从爱出发的，都是本于那个爱。所以这个也是使徒保罗后来讲的，那么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神做的一切事都是在基督的爱里做的。 所以我们 读到摩西的这些话以后，就可以看见摩西要我们回到要以色列的百姓回溯这40年在旷野的经历，能够带出来生命中的一个益处，也就是对神的那一个认识。神不是要把我们推开的神，神是要让我们归到他的名下，归到他自己的保护，归到他自己的帐幕里面。那么在他的里面，我们才可以真真实实的得着那个福分，得着那个安稳。因为神成为我们的居所，神成为我们的保护。那神成为我们的居所，刚才有讲的另一个面向，就是神乐意与我们同在。好，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呢到这边呢，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就是从摩西身上学习。我们从摩西身上学习我们在当中学习摩西，学习摩西，那么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艰难，那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那么在当中摩西总是在当中与百姓同在，与百姓一同面对，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从摩西身上可以去思想的。好，到了34章呢，就是讲到摩西最后的日子了。摩西最后的日子，那么摩西最后的日子，好，摩西最后的日子，这里讲到说他登上尼波山，到毕斯加的山顶，神就把那个基列地一直到拿弗他利以法莲，就是后来以色列人所有的地都指给他看。然后第4节，神就跟他讲，等一下，好，这边29节，他这里讲到，你的仇敌必投降，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那以罗问这个仇敌是什么？这个仇敌讲的就是我们外面的仇敌，还有里面的仇敌，里面的仇敌。那么我们有外面的仇敌，有里面的仇敌，但是外面的仇敌跟里面的仇敌最后都会降服，都会降服所以呢是神已经应允我们，那么靠的不是我们自己，他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威荣的刀剑。所以防守跟攻击都是神代替我们的，不要为自己，不要自己去做，知道吗？不要自己去做那么神会为我们做攻击，神也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就是什么？就是安然的归到上帝的里面去我停一下下好了。33章有没有问题？因为摩西最后讲了33章祝福的话，可以看出他的心他的心，他很期待的就是他的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大家都可以成为蒙福的支派那么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蒙福的支派那么要效法的就是在神的引导当中，那么特别以色列人要学习的，就是面对世界外跟内的攻击之下，那么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心。所以以罗问说，神替我们攻击跟防守，我们要做什么？记得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要不然外面的世界一来，我们就跟着他起舞，里面的情绪一来，我们就跟着他起舞，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卷入到很多的困境当中。所以这些难处来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在当中让自己的心蒙保守，蒙保守那么我们要保守，因为别人不能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我们要对我们的自己的心说话这是一个特别的点你的心烦闷，你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那我们的心啊，不管怎样，你总要对他说，你要仰我们，你要仰望耶和华。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困境中，记得不是对外面说话，是对我们的心说话，用神所给我们的话邀请我们的心回到上帝的前面去。所以大卫讲的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啊，我有一事曾求告耶和华，对不对？那么还有他说就这一件事情我要不断的做，就是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诗篇27篇告诉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啊，我们要主动的去思想瞻仰主的荣美。你说我在这里说你要保守我们的心，然后你就一直看你的心，然后你就说哎呀我的心啊你真可怜啊，我的心啊你怎么会这么软弱，哎呀我的心啊你怎么啊，不是单单这样而已、哦、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那么瞻仰主的荣美、哦、瞻仰主的荣美，总是在当中思想神、哦、瞻仰主的荣美、哦、瞻仰主啊啊，因为主的生命才是我们的生命。好，所以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啊、交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看这一个、啊、摩西五经的时候，要去思想就是摩西，要思想摩西、啊、因为、啊、我们就可以从摩西的身上去学习，因为摩西是一个蒙召出来、啊、服侍神的人，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都是蒙召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一个服侍神的人。那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啊、蒙召，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啊、服侍神。好，那我们来看摩西最后神就给他看应许之地。那我摩西眼睛看见了却不能过去，那这是一个要紧的话、哦、要紧的话，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也是预表我们对将来的应许。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从远处望见天上的家、哦、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里、哦、还没有到那里，那么有一天我们就会进到那里、哦、将来在基督的荣耀里我们在那里。那摩西呢啊，上了山以后就不再下山了，因为他就死在那个山上，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那里，神亲自为他安葬，这是一个特别的事。那神亲自为他安葬呢、啊、到底是怎么安葬、啊、圣经只有在犹大书的时候提到、啊、犹大书的时候提到、啊、是在犹大书的第1章第9节，圣经最后面犹大书第1章第9节，犹大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以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啊、这里不晓得到底为了摩西的尸首、哦、那么米迦勒跟撒旦有什么冲突我们不知道、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生命记这里告诉我们说、啊、神将摩西埋葬了、哦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犹大书1章9节呢，犹大讲到说、啊、为了摩西的尸首，那么天使长米迦勒跟撒旦、啊、在当中有一个冲突、哦、然后呢、啊、米迦勒对撒旦很不满，但是他很不满，他没有讲一些其他的话，只讲说主责备你吧，也就是说米迦勒还是不让主自己来做主，让主自己来做主。那 这边呢，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只知道、啊、上帝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是不让摩西的坟墓留下来、啊、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人就是会拜偶像，所以如果摩西的坟墓留下来，我看那边就变成圣地了，人就会去朝圣，人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想法在那里， 那神就把它取走了，你也不知道它埋在哪里，只知道在那一个山上而已。那么这个事情呢，为什么米迦勒会跟撒旦起冲突，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猜不出来到底这个冲突是什么。那也很特别哦，那撒旦也没有机会去告诉人，告诉人说摩西埋在哪里，没有。所以我们只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没有人知道他。那强调的是摩西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表示他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束。圣经很强调善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那现在摩西取代这个位置，所以摩西也是。好，那么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就为摩西哀哭了30天，那么30天，那么这个日子满了以后他们就准备在耶稣亚的带领下要进入这个迦南地。那第9节就讲接续的认得儿子耶稣亚，因为摩西按手在他身上他就被圣灵智慧的灵，所以圣灵也在这边就被称作智慧的灵。那么以色列人听从耶稣亚的话。第10节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因为他是面对面耶和华所认识的那一位，就是摩西是一个可以跟上帝面对面说话的那一位，之后就没有了。那么神打发他在法老跟全地行神迹奇事，那么在以色列人眼前显出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好，所以我们读完了生命记在这里呢，摩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你要听就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那听神的话就是说要信得过神的话，信得过神的话摩西的目的是要信。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直接从出埃及记开始讲的时候，摩西讲什么？百姓不会信我，你知道吗？上帝说你去把百姓带出来，那么摩西第一个讲的是什么？他们不会相信我，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其实摩西一开始就注意到一个重点了，就是你讲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信不信？那么同样的，严肃一点，不是严肃，就往上思考的话，就是上帝说的话，人信不信？那么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说的话，人的罪就是什么？就不信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讲到罪到底是什么，罪其实就是不信上帝的话，不信对上帝的话不信那你说人都不想信吗但是罪的情境是什么？罪是你想信也没办法信。这保罗罗马书讲的，我们是对神的话不服，对不对？也不能服。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再说一次，我们为什么需要主因为我们不仅我们的罪得不着赦免，唯有主为我们上十字架才得到赦免。那赦免了以后我们就好了吗？没有，我们一定要有个新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旧的生命对上帝的话是不服也不能服，一定要记得这个，这叫罪人的本相。罪人的本相得了赦罪以后，他还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得一个新生命因为我们旧的生命对神的话不服也不能服，记得这个不服就算你想服你也不能服，知道吧所以 人的问题人就是一个罪人。我刚才讲的第一个，赦免之后人还是什么？还是罪人。那罪人是什么？ 虽然是不服，对神的话不服，也不能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读上帝的话是这样、哦、那么不服是什么？我们信不上，常常信不上、哦、信不上。所以、我们、从整个摩西五经、看到的一个情境，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种罪人，上帝怎么办？那上帝知道，但是人自己不认为这样。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说，上帝，你赦免我，我下次不再犯了。这是我们人认为的。我们高估自己了。我们高估自己，我们觉得上帝，你只要赦免我，我下次就不再犯了。那我们事实上高估自己，我们会继续犯。我们会继续犯，对不对？上帝最后连摩西也进不了迦南，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连摩西这样小心翼翼的都还是会怎样，还是最后还是受不了，受不了、哦、哥哥死了，姐姐死了，摩西就受不了了，人还在外面吵，那你就崩溃了，对不对、哦、但是摩西，上帝这摩西也的事情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世上都是恩典，上帝还是让摩西、的恩典看见，你在信心里还是有这样真真实实的盼望、哦、所以摩西不是看见而已、哦、将来他真的在应许之地彰显了、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摩西五经要学的、哦、所以你如果回溯一下摩西五经，就可以从摩西身上学习，那不要忘了，我们 最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是在旷野。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世界，就好像、我们是处在旷野一样。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从旷野里面得不到任何真正属灵的东西，我们只有从天上的玛纳得，从磐石出水，我们才得。所以真正属灵的一定是从耶稣基督身上得的，从上帝的话得的。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生命记里面、好好的、重新去思想。那也不要忘了，生命记讲的是律法，但律法重点在要我们信，要我们信。好啊、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就回到新约，回到新约、新约的话，我们下礼拜开始从、加拉太书开始讲，加拉太、因为我们以前面讲的哥林多前后书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加拉太书开始。然后我们那个、中秋节过后，中秋节是礼拜二嘛、哦、所以中秋节那一次我们会休息一次，那中秋节过后我们就回到实体了，好不好？希望了，希望疫情不要再 严重，我们就可以回到实体来、哦、好好，那么我们停一下。整个生命记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可以打开麦克风、来讲，没关系。
你跟我先确认一下，我们9月28号开始可以实体？
对，我希望这样。
那21号是停课一次？
对，21号是21号是中秋节。
中秋
节，对，我们停一次。
好，好。
那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讲加拉太书。
好。
好，大家看一下有什么要分享或者要问。
李哥，
好，请说。
我问一下哈，就是我那个就想到说，那个你上周有提到说那个圣战嘛哈，圣战。那圣战的话，他是神带领，就是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说的战争是一种征战嘛哈，所以他一定会胜利。然后，但是他也是说把所有那个仇敌都全部杀尽嘛，是不是？
对。
每一就是任何人都杀尽，那包括啊婴孩跟牲畜吗？
对。
所以说我那时候本来想到说这样是好像神看起来有点残忍哈，但是后来我想到说，如果这是一个审判的话，好像如果是审判的话，就好像有他的道理。所以圣战是一种审判嘛？
圣战是针对人的罪的一个审判。因为圣战发生在第一个发生在这个迦南人身上，那圣战最早发生在的是挪亚的洪水，神是借着洪水来执行他的审判。那再来，对，请讲。对，索多玛、俄摩拉，神是借天，也是天上的火来审判。然后接下来到的这一个迦南地啊，亚摩利人也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施行审判。所以审判的时候，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啊，上帝对罪的反应，那么就是什么？要把它全部除灭的，知道吧？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那人可以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存活，只有一条路走，就是什么？在基督里，要不然根本没有机会，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了解罪的严重性是什么，罪的严重性到底有多严重。你看，要神的儿子才能够叫罪得赦免，那你看罪有多严重，而是儿子的死。所以有些人说上帝怎么会把这些婴儿都杀，因为我们人不知道罪有多严重。但是如果人知道原来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上帝说我只能用我儿子的死才能够赦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绝对性的圣洁。好，这是我们要知道。那上次我有跟大家讲，这个审判还不是终极审判哦。我上次有跟大家交通，审判有现在的审判是相对性的，就是杀身体，知道吧？无论是索多玛的审判、挪亚方舟时候洪水的审判，这些都是杀身体。最后我们有一个灵魂的审判，灵魂的审判，那个才是终极的审判。
好，谢谢李哥。
李哥，我想请问一下，那所以说那个婴儿他们并不是因为被连累，就是单纯是因为罪的严重性，所以神也才把婴儿给除灭掉，这样。
这个 神是用一些当时所发生所做的是要人去思想，人去思想，就是说罪所造成的毁灭性是这么大，所以我们总是在当中，所以圣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圣战是上帝要做的事，那你要用这个来教导以色列人，也让人能够学习。所以以色列人面对圣战的时候，他们要自己要非常谨慎，因为自己不谨慎就怎样，就会得罪神。你看那个保神要扫罗王去除灭亚玛利人，对不对？然后撒母耳就跟他讲，你所有的都不能留，是不是？结果呢，扫罗王就把亚玛利王留下来，又把牛羊中好的留下来。 好，他说生命记讲的是律法，要我们信神的话。那个以罗，你的意思是什么？讲一下。
就是生命记讲的是律法吗？那我们又没有能力守律法。
对。
那这样子就是，生命记它要表达。
表达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信上帝说的话，我们就行。
对，那我们要信上帝说的话，可是罗马书是我们根本信不上神的话。
对，所以我们就要承认我们信不上神的话，然后还要信。
哦，
这个有一点奇特，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回到摩西的蒙召好了。摩西到底信神的话没有？蒙召的时候，你看，上帝蒙召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跟上帝，他不是一直跟上帝在那边讲不行吗？对不对？那你看，他一直跟上帝说不行哦。他说，上帝说，他跟上帝一开始讲，我是什么人？哦，可以去见法老。对不对？上帝说我跟你同在，然后呢，那摩西就说，那他们如果问我你叫什么名字，那上帝说我是那个自，我是就是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上帝一直跟他讲你去了，然后摩西说怎样，摩西就跟上帝讲说他们不会相信的，其实是谁不相信？其实是摩西不相信，摩西不相信上帝你说的会成就，对不对？所以摩西就说什么，他们不会相信。那上帝说好，那你就行一个神迹。好，那如果第一个神迹不信，你就行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不信，你就行第三个神迹，对不对？那摩西信了没？没有。摩西就说什么，摩西说主啊，我是不太会讲话，我是走口笨舌，对不对？是不是？那上帝又说谁造人的口？那摩西说什么？摩西没话讲，一看上帝生气了，就说什么，好啦，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那你觉得摩西信了没？其实我们从摩西身上我们反映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信神的话，知道吗？我们只能说什么，好吧，就这样信好了。这就是我们人充其量只能做到这里，知道吗？因为我们实在太软弱太有限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只有一直仰望主，你知道吗？所以神是一直怜悯我们的。神是一直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当中啊，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不是神的话不是这样子说了我们就会信了。好，杰西卡，还有谁有什么要问的吗？所以摩西自己的经历是什么？所以我们从摩西身上写，摩西的经历是什么？我是充满了怀疑跟着去做的，对不对？到最后上帝都让他实现了。所以我每一次碰到难处我都是充满怀疑，那每一次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都走过。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阿们，阿们。
我们真的是充满怀疑哦！不要说我们，哎呀，摩西你信心真大。其实我们哪有什么信心？摩西也是啊，没办法啦，上帝你一定要我啦，那我就只好去啦，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讲直接一点，有些时候我们是走一步怎样？走一步算一步，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我们人嘛。我们人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神实在怜悯我们，实在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所以神，上帝为什么要用慈神爱锁，要把我们绑得紧紧的？因为我们就是要这样啊，一直不断的推啊拉啊，我们才愿意怎样跟着走。所以我们常常回到这些话来的时候啊，我们所以摩西为什么会体恤以色列人的软弱？ 因为他如果想到自己他就知道了、不，实在是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实在不容易。摩西也知道要相信上帝的话实在不容易，但是摩西最后他知道这些律法、律法、人的想法是上帝你说了我就可以做到，绝对不是，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们只能相信而已。好，那在这边我们从摩西的身上、记得摩西最后一个最要紧的就是他知道、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础，世世代代的是什么，随时随时随地都要做我们的基础、所以一个基督徒很要紧的是当我们的心不安稳，当我们的心不平静，当我们的心怎样，我们总是回到什么要回到神那里才可以得安稳、那我们总要记得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手里拿着一个木杖而已，但是呢当上帝呼召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杖会变成神的杖、是神要借我们这个平凡的器皿彰显出他自己的全能来、那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有神要赐福于我们、无论是在哪一个支派，上帝都要赐福给他们、重要的是我们只要能够在当中信，在当中信、那么呢这当中摩西没有讲的就是一个不见的支派、就是、西缅支派、西缅支派、西缅支派 在整个旷野的时候他们软弱过了，但是、这个支派在以色列后来的里面变成一个小的支派融在这个犹大支派当中、但是我们也不要担心，因为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支派还是会出来。好，所以我们、都从、这些、经文当中、得着一些学习、好，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生命记。好，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没有哈，没有问题，我们就来看加拉太书哈。那今天我们、不直接先讲加拉太书哈，我们就、先到新约圣经这边来。好，我们下礼拜我们就会开始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那么、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呢、这个加拉太书这一卷书我们就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境、就是、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常常要对自己做一个反省，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因为人不经意的就会对这个福音加添、或者做改变、所以、即便保罗自己传福音他也一直提醒自己，我们不经意就会想要加添些什么或者、改变些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中、不断的要去提醒自己的、所以今天在最后结束之前呢、我想、保罗要开最后神给他、讲这一个给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呢、我们 要体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在等一下、基督徒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呢总是要常常的回到上帝的话。那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说要记得、我们回到上帝的话就是悔改。施洗约翰出来开始传 宣传的传讲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主耶稣出来传道也是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悔改。那我们要一直悔改，一直悔改。一直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直把我们的心拉回来转向神。所以我们在生命的旅程当中啊，要一直一直把心拉回来转向神。因为我们啊，在各式各样的情境当中，我们不经意的，我们的心就会有所偏离啊，不管是外在影响内在影响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啊，心要能够被拉回来。那心拉回来的方式很要紧的就是啊，我们每天啊，就要像在旷野一样，要去拾玛拿，要去拾玛拿。以色列人每天都要去拾玛拿，只有在安息日的时候不用。那这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每天都要一个新鲜的神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会圣经读的，再读的，再读的。那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有神的话啊，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思想。但是玛纳拾回来以后要吃，对不对？拾回来不是拾回来就好了，要成为一天的粮。所以我们就要把神的话得了以后，就要在心中反复的思想。所以我也跟大家说了，玛纳并不在乎拿多跟少，因为他讲的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重要的就是拿回来，然后要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思想。所以同样的，我们啊，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也是一样，把我们的听了神的话以后，那么总是要反复的思想，因为这些话都会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基督徒感谢主的恩，因为基督就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断的会在他的引导当中蒙主的眷顾。好，那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跟信仰有关的，我们下次再讲加拉太好了。好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守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过去的这段时间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有交通和分享。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引导带领我们，因为你不要我们的心在这世界上飘荡，你不要我们的心能够在旷野中在当中感受到的那一个惊恐担心和害怕，你要我们的心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感受到那是实在的安稳，实在的稳妥，实在的安息。主啊，是的，你要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你要成为我们的真正的安息之处。主啊，你呼唤我们归回，让我们信得过你的话，回到你自己的里面，在你的当中得着一切的平安，享受你同在的喜乐和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保守赐福众弟兄姐妹，特别在现在这样一个疫情的压力底下，让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平安是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是由你自己眷顾和保守，让我们在你的眷顾底下，我们的心得以安稳。我们也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也盼望我们所认识的与我们相处的都可以得到你自己的福音，得着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主保守恩待我们所爱的家人和众弟兄姐妹，特别现在学校也开学了，你也特别赐福给孩子们在学习上，在学校家里中的一切的平安。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